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1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决定继续遵守伊朗核协定，但增加新的制裁措施。美国宣布增发季节性外国工人签证。中印边界对峙持续，印度呼吁对话，中国向边界集结兵力。中国向美国出口3亿磅鸡肉，为华人担心含有激素不敢买。习近平要求加快对外开放速度，更多开放外国进口和投资。日本一个老字号酒厂8月将在上海开张。蔡英文政府追讨8亿6千万元，国民党将向法院起诉。一传媒集团出售港台杂志，评论担忧该传媒将失去敢言作风。韩国国会通过谴责朝鲜议案，警告朝方若一意孤行，金正恩政权将永久消失。法国开发的自动驾驶巴士今天在东京实际测试。英国作家奥斯汀逝世200周年，英国央行发行奥斯汀肖像货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决定继续遵守与伊朗签署的核子协定，但将出台新的制裁措施，以惩罚德黑兰发射弹道导弹和在中东地区的行为。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美国官员周一表示，美国将继续遵守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以及相关的解除制裁的措施，此举等于宣告特朗普总统背弃了其废除协议的选战支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一说，国务卿蒂勒森将向国会报告，根据美国目前掌握的信息，伊朗满足了该协议的要求。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说，虽然伊朗在技术上满足了协议的要求，但是毫无疑问没有彻底贯彻协议的精神。他称，美国政府今后将与盟国合作，更加严格地执行该协议。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美国国务院每3个月就要将伊朗遵守2015年核协议的情况向美国国会进行报告。另外，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称，美国因为伊朗的导弹计划和在地区的敌对行为，可能对其实施新的制裁。他说，我们将实施新的制裁，以便使伊朗对其一系列的行为负责，尤其是导弹计划。他指出，制裁将不会涉及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该计划2年前由伊朗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签署。根据该协议，华盛顿取消了一系列对德黑兰的制裁，但他并没有说明将在什么时候启动新的制裁。白宫补充说，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拟在自己关于履行伊朗核协议的季度国会报告中指出，伊朗依然是美国其利益和地区稳定的最大威胁。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称，政府将针对临时季节性工人额外发放15000个签证，以免美国企业因为缺乏这种劳动力而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详情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路透社报道，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这个星期为美国制造周，并且承诺支持美国工人之际，美国政府星期一为新增15000个外国劳工季节性临时签证进入美国扫清道路。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曾经承诺将重振美国就业，但是这位前纽约房地产大亨旗下的酒店和度假村则依赖季节性工人。度假村、园艺公司以及海鲜捕捞或加工商等很多季节性业务之前都寻求对临时雇佣更多移民的批准。联邦政府说，目前美国并没有足够多符合条件并且主观愿意的工人去从事某些种类的临时非农业工作。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在声明中说，为了表明政府对于支持美国商业的承诺，国土安全部在国会设置的年度上限基础上又一次性新增了这些签证。 星期一，特朗普在白宫展示了美国制造的产品，并且充满激情地为美国优先政策辩护。他说，我们将为美国企业，或许最重要的是为美国工人提供支持。显然是时候采取新政策了，关键是两个简单的原则，我们将购买美国商品，而且我们将雇佣美国工人。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中国与印度军队在中国和不丹边界有争议的洞朗地区持续对峙，新德里希望对话，北京则要求印度先撤军，并向中印边界集结兵力。中央社今天发自新德里的报道说，相对于新德里放低姿态，表示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北京当局反拉高姿态，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无限期等待。目前中国军队大批战机和重型装备正在向中印边界集结。中国新浪网转载的图片指出，解放军歼10和歼11战机轮番进驻西藏高原机场，在拉萨的贡嘎机场可见到10架战机。此外，北京还出动火力强大的轮式坦克。有关中印边界对峙的详情，请听稍后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国出口美国3亿磅鸡肉，为当地华人担心有激素不敢买。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根据美中贸易谈判达成的美国牛肉换中国鸡肉的协议，在美国牛肉获准进入中国的同时，未来5年，中国每年将向美国出口3亿2400万磅鸡肉，约占美国鸡肉市场的2.6%。据悉，首批中国鸡肉已抵达美国口岸。消息经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报道后，美国华人开始担心未来将吃到中国的激素鸡或者禽流感鸡。世界日报记者访问了美国农业部高级官员，官员表示，美国对进口肉类国家的饲养和屠宰卫生检验非常严格，包括水质、空气、环境、饲料及屠宰处理过程等都按照美国农业部的标准，但仍然解除不了华人对中国鸡肉的担心。一些经营进口肉类的华人业者表示，中国的三聚氰胺奶粉、致命狗罐头、猪丹红鲶鱼、牛蛙等一连串的食品安全问题，使得美国消费者难以消除对中国食品安全的担忧。营养师陈美华指出，身为消费者，关心的不只是鸡肉的处理过程，还有鸡肉的来源与饲养方式。他举例说，美国知名品牌保雕鸡之所以让消费者愿意掏钱买，在于公司与美国合格的农场合作，有一套严格的饲养标准。相较之下，中国饲养鸡的方式与来源不是美国政府能管的，尤其中国食品安全记录不良，消费者就宁肯买美国或者欧洲的鸡肉。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更多的开放外国进口和投资。习近平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次日，中国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今天7月18日报道说，在国际贸易方面，习近平呼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增加进口，稳定出口。法新社今天指出，被特朗普要求减少中美贸易失衡的习近平，昨天在财经会议上要求增加进口开放贸易，简化程序，并对某些消费产业减少进口关税。北京上周宣布，中国六月的进口额一年增加了 17.2%， 出口额增加了 11.3%， 外贸顺差仍然达到427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特朗普重点关心的问题。他去年竞选时曾指控北京偷走美国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并谴责北京压低人民币汇率，支持其出口。对于汇率，习近平昨天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逐渐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习近平还呼吁增加对外国投资人开放市场，他要求在儿童保育和养老，以及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加快放松对外资准入的限制和股比的限制。法新社说，今年年初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面对倾向于贸易保守的特朗普，习近平以全球经济自由化捍卫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在中国的外资却强调他们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经常受到限制和障碍。日本老字号酒厂8月5日将在上海开张。共同社7月18日报道，日本幕内酒造8月将在上海开设直营餐厅。这个老字号以长鹿野猫头鹰啤酒著称，在上海的直销店开张后，将经营精酿的啤酒、威士忌与食物等。上海直销店是该公司在美国旧金山开店后第二家海外店铺。这家老字号力争将上海作为立足点，继续开拓亚洲和欧洲的市场。蔡英文政府追讨8亿6千万元，国民党将向法院起诉。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透过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向国民党追缴转账拨用的土地价额新台币8亿6千多万元，追缴期限17号到期，但国民党拒缴。党产会表示，国民党如果不配合缴款，身为法定代理人的党主席未来可能被限制出境甚至拘提。党产会是在6月14号作出行政处分，认定国民党在1957年到1961年间曾以转账拨用等方式取得国有房屋及基地，属于不当取得的财产，将从国民党其他财产追征新台币8亿6488万元。党产会说，如果国民党拒缴，该会最近就会将这个案子移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执行。依行政执行法的规定，如果国民党不配合缴款，身为法定代理人的党主席可能被限制出境、拘提，或是被查封动产与不动产。不过台湾法界人士指出，不论官司怎么打，最后不太可能走到将党主席限制住居甚至拘提管收的地步。国民党表示，国民党的党产过去只有转账，没有拨用。转账是会计名词，是用土地或金钱和政府互换，绝对没有政府直接拨用土地或金钱给国民党使用。党产会的说法是混淆视听、颠倒是非，陷国民党于不义。未来国民党将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行政法院撤销这个违法不当的处分。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一传媒打算出售港台杂志，有评论担忧该传媒将失去敢言的作风。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说，因其批判性立场而令广告收入大受影响的一传媒杂志宣布以5亿港元的估值把一周刊在港台两地的杂志业务出售给曾经涉足中国娱乐业的港商黄浩。新买家表明一周刊不会有大变动，但以后一周刊的部分记者可能要兼顾销售工作。该刊的员工及学者和香港记者协会都担忧这个杂志出售以后采编方针可能出现变化。一周刊的命运反映出通过收紧广告等经济打压手段成功封杀敢言传媒的现象。韩国国会通过谴责朝鲜发射导弹的决议案。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国会今天7月18日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一项旨在谴责朝鲜7月4日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决议案。韩国会的决议案表示，韩方呼吁朝鲜立刻放弃和停止开发核武和试射导弹等造成半岛军事紧张的一切行为。该议案指出，朝鲜政权持续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引发韩国和国际社会的忧虑和愤怒。朝鲜政权应当承担其挑衅带来的代价。韩方严正警告朝鲜，这样的行为最终将导致金正恩的政权崩溃和永久的消失。这个决议案还要求韩国政府尽早构建对朝鲜核威胁的三大反制体系，制定和落实强有力的、切实有效的对朝施压的 制裁方案。昨天，韩国总统文在寅刚刚向朝鲜当局伸出橄榄枝，提议重启韩朝会谈，恢复接触。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印边界军事对峙已经超过一个月，双方互不示弱，局势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厉兵秣马，做出了备战的姿态。互联网流落的照片说，中国军方空警500预警机和大批歼十战机已经集结在高原机场，也有卫星照片显示歼十和歼十一战机轮番进驻西藏机场，仿佛为中印一战做准备。中国央视日前报道说，解放军西藏军区蒙部队已经全员全装开赴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就兵力快速投送、资讯化装备应用、各兵种联合攻击等要素展开实兵实弹的演习。中国军报7月17日报道说，西藏军区举行山地进攻演习，通过机动演练向昆仑山南麓运送万吨给养物资。报道描述说，四川和西藏的数座医院仓库参加了演习，上万吨后勤给养物资装载完毕，通过铁路公路运向昆仑山。昆仑山位于西藏高原北部，是西藏自治区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界山。此次的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于今年6月中旬。6月28日，一名印度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中国要求印度拆除一个位于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的旧军事堡垒，而印度则拒绝了这一要求。随后，中方动用了一辆推土机，将该军事堡垒强行拆除，导致中印军队对峙，引发了中印在西金段边界上的紧张局势。6月底，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喊话，印度正在为 2.5 线战争做准备，即应对中国、巴基斯坦和国内的安全威胁。有中国媒体报道说，目前印度向中印边界增兵了2500人，还建立了稳定的后勤供应链。巴基斯坦乌尔都语媒体新闻网7月17日播放突发新闻称，中国17日在中印边界向印方发射火箭炮，印度至少有158名士兵死亡，令人大吃一惊。不过，该消息很快被发现是假新闻。该新闻的英文稿配发了多张照片，并提及中国近日在西藏地区展开军事训练。一个认证为巴基斯坦防务的推特账号随后辟谣说，没有独立调查可以印证中印在西金地带开战的传闻。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记者17日联系巴基斯坦新闻界人士，被告知该新闻网所发布的消息和图片来自网络和社交媒体，相关的图片随后已经被撤掉。有分析称，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已经多次口头警告，但印度仍不断增兵强硬对抗，其原因有三：一、印度在边境线部署了10多万人的精锐山地部队，在短期内和局部地区形成以众击寡的优势兵力；其二，中方军队正处于全面改革的敏感之际，将部之兵，兵部之将，指挥与后勤体系尚未完善。其三，中国内政和周边环境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尤其19大临近，北京领导人投鼠忌器，不敢放手一搏。印度在洞朗地区虽然暂时拥有兵力优势，但中印边境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不过300公里，中国只要在边境上部署射程超过300公里的远程火箭炮，新德里随时可能陷入一片火海。据悉，7月27日到28日，印度总统莫迪的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将访问中国参加多边金砖会议。今日印度报报道称，多瓦尔的访问有可能成为给中印局势降温的一种方法。多瓦尔也是中印边界谈判的特别代表，现在还不确定他访问中国时会在哪里会晤中国的特别代表，讨论目前的危机。然而，印度经济时报7月16日报道说，中共官方智库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研究所所长胡适胜表示，在印度将军队撤回之前，北京不会同意同新德里进行正式的对话。他还说，局势变得非常的可怕，因为双方都不可能让自己被本国民众视为输家，没有坐下来谈判的空间，因为中国的前提条件是非常明确的。 报道说，北京试图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在印度不撤军的情况下，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本月晚些时候访华，不太可能说服中国进行谈判，上一次也曾遭遇中国的回绝。七月初的德国二十国峰会前，也曾经有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印首脑会在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讨论边境危机。随后，中共外交部予以否认，称没有举行双边会晤的核实氛围。一位陪同莫迪访问的印度官员也强硬地回应说，我们没有要求任何会晤，所以无从谈起氛围是否适合或者不适合。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看来是在经济改革与维持尊长这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这是法国《回声报》世界版文章的标题。该报用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对中国政府刚刚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数字做出了分析。按照中国政府刚刚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6.9%， 维持了第一季度的增长速度。以此作为基础，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可能达到政府预估的 6.5% 左右的增速。不过，《回声报》提问道，不知道大家应该对这一消息感到担忧还是放心？按照逻辑，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应该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国们感到满意。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中国的合作伙伴国都越来越表示担忧，因为他们担心中国这位泥塑的巨人早晚会被越来越沉重的债务所压垮。因为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企业以及消费个人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60%，而这一比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仅为140%。上周五，国际知名的信用评级公司惠誉国际公司就担心中国债务危机将冲击全球的经济以及金融市场。不过，惠誉同时也并没有降低中国的评估级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主席近日也在访问中国时提醒中国政府停止对中国引资国营企业的资金援助，指出在经济改革领域，中国自18大以来并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上周，中国召开了全球金融业普遍关注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国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多名委员出席了这一5年1度的会议，这足以说明此一会议的重要性。习近平在会上高调表示，金融必须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金融风险的能力，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完善市场的约束机制，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然而，《回声报》评论说，这一重要的讲话却并没有伴随着具体的政策。《回声报》引述业内人士分析说，习近平的讲话充分显示了北京在改革经济与维持经济增长之间的左右为难。如果说在今年年初，北京增加了打击影子银行的力度的话，在随后的几个月之后，政府就逐渐放松了监控，因为事实上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恶性循环系统，政府收得越紧，便越使影子银行的存在显得必须。就目前而言，北京看来更注重的是社会稳定。回声报的另一篇文章寻找中国上个月的钢铁以及铝的产量创新高的原因。文章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内需的增长导致钢铁等原材料价格的继续攀升。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的钢铁以及铝的价格分别上升了25%与12%。如何解释为何中国的钢铁产量继续呈上升趋势？尽管中国当局在年初以来已经关闭了100多家钢铁企业，而且中国官方今年4月也再度强调将降低钢铁产量，业内人士向《回声报》表示，上述减产措施的后果可能要等到今年下半年才会显现。 除了法国各大早报重点关注的话题，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推出的有关取消住房税、减低地方政府开支的改革，法国的劳工法改革方案，以及法国南部高温火灾等议题。除了以上话题之外，各报关注的国际议题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委内瑞拉国内动荡的政局，以及南北韩之间的军事以及人道对话。天主教十字架报针对南北韩对话发表文章，标题是韩国绝望地向朝鲜伸出橄榄枝。文章指出，朝鲜到目前为止尚未就此作出回复，但是即使平壤给予积极的回应，也很难想象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短期内回得到缓和，因为朝鲜自2006年以来举行了5次核试验，本月四日朝鲜又首次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导弹。对朝鲜来说，这一系列的成功都为他与美国进行直接对话创造了条件，而韩国只不过是美国的傀儡而已。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丹南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
7月7日和8日汉堡20国峰会才刚过去10天，德国已不怎么谈论峰会内容，而是不断讨论如何处理峰会抗议者趁机抢劫的行为。这一方面与峰会成果不大有关，另一方面是抗议行为出轨，使德国在举办大型会议时面临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对策。峰会的焦点人物之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这一回虽然没有横冲直撞把峰会搅得乌烟瘴气，但他继续打算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贸易方面也没有做出多少让步，使东道主默克尔在贸易和气候保护两大重要话题上都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峰会的另一焦点人物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7月5日来访柏林，柏林表示隆重欢迎。习近平于是占尽了5日和6日的媒体风光。柏林打出的信号很明显，即柏林的重要盟友现在是中国。美国本来是德国最信赖、最重要盟友。但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多次和默克尔唱对台戏后，德国开始需要新的有分量的盟友来撑腰。就在20国峰会召开前几天，德国政府发布消息，不再把美国视为密切盟友。随后，习近平来访大戏登场。5月上午和中午，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以军礼和国宴款待习近平。下午，默克尔和习近平会晤后，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拓宽以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随后，默克尔还陪习近平在柏林观看青少年踢足球，发出了德国扶持中国振兴足球的信号。傍晚时分，两人来到动物园，参观了新熊猫馆开馆典礼。默克尔在熊猫馆前一副心情舒坦的模样，而且迟迟不肯离去，让对中国政体和人权状况很不满意的德国媒体大跌眼镜。当时罹患肝癌的中国诺和奖得主刘晓波申请出国治疗受到拒绝，引起德国媒体多方批评。默克尔关注熊猫，但在各个公开场合都没有提到中国人权，被媒体认为是中国势力不断上升，德国越来越需要中国扶持的信号。可刘晓波的死亡使习近平在德国魅力攻势带来的积极效应数天内便像泡沫一样消失。莱比锡人民报认为，德国和中国填充了美国通过自我破坏带来的权力真空的一部分，留给德国的角色是担任理想的领导国，中国则可继续扩大其经济和地理战略优势。站在狂暴的特朗普旁边，习近平简直就是纯粹的理性化身。在华盛顿难以预测的情况下，德国人和欧洲人难免会有想和中国手挽手前行的愿望，但果真如此的话， 他们将被中方的表象所迷惑。南德意志报就峰会结果写道，特朗普在二十国领导人小组里就像大褐熊在一组系着绳索的登山队里一样眨眼，但峰会既没有出现轰动事件，也没有做出似是而非的统一表象，这就很难得了。本届峰会发出的主要信号是，即便是美国也动摇不了其他国家进行气候保护的决心，这是南德意志报的观点。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继续遵守伊朗核协定，但增加新的制裁措施。美国宣布增发季节性外国工人签证。中印边界对峙，印度呼吁对话，中国向边界集结兵力。中国向美国出口3亿磅鸡肉，华人担心含有激素不敢买。习近平要求加快对外开放速度，更多开放外国进口和投资。日本老字号酒厂8月将在上海开张。蔡英文政府追讨8亿6千万元，国民党将向法院起诉。一传媒出售港台杂志，评论担忧该传媒将失去感言的作风。韩国国会通过谴责朝鲜议案，警告朝方若一意孤行，金正恩政权将永久消失。法国开发的自动驾驶巴士今天在东京实际测试。英国作家奥斯汀逝世200周年，英国央行发行奥斯汀肖像货币。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刘芳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今年针对热点城市房价推出严厉调控政策以来，五月份各大城市楼市稳步升温的势头进一步显现，多数一二线城市延续房价涨幅回落甚至下跌趋势，政策相对宽松的三四线城市则后来居上，在涨幅榜上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受到青睐。许多开发商纷纷涌向这些交易火爆的三四线城市抢地。尽管政府出台严厉措施以遏制房地产投机，各地新建住宅价格虽然有所降低，却仍呈上升趋势。路透社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测算结果指出，今年6月中国70座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了 10.2%， 连涨21个月，低于上个月的 10.4%， 涨幅连续第6个月收窄，与今年5月份相比上涨了 0.7 个百分点。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回落尤其明显。据测算，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均连续8个月回落，五月比四月分别回落 2.2 和 1.7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五月新建和二手房价涨幅回落 0.8 和 0.5 个百分点。相对于热点城市各种限制措施频出、新增土地供应有限、去库存政策支持下的三四线城市接过一二线的接力棒，三月后加速升温。三四线城市交易的火爆快速降低了库存，资金充裕的开发商备足资金，将重点转向还热点的中小城市。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处于调控之下的国内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大起大落，而是延续稳步降温格局，一线房价步入小幅下行，三线楼市则热度仍在，严调控和去库存并行，目前呈现冷热有度的良好效果。不过楼市稳的较理想状态能否持续到下半年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利的一面是房地产销售增速仍在下行，刚刚闭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去杠杆的政策基调，意味着楼市资金面还将继续收紧，但另一方面去库存效应预计还能延续。 多城增加土地供应又有利于支撑楼市。许多市场人士也发出质疑，纷纷对楼市前景持谨慎态度，认为年内预计调控整体基调从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三四线楼市价格的上涨趋势可能减弱。他们普遍认为，在资金面收紧的大环境下，会延续降温的走势，但土地供给有所增加，去库存仍在发力，将会提供一定支撑。另有分析指，近年来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中国政府曾推出房地产救市等一系列措施。中国如今的辉煌经济很大一部分是依靠房地产业的集中爆发提供的助力，但随之也带来了对应的泡沫经济。去年房地产的持续高温令北京开始意识到楼市泡沫的危害，随后大量出台调控政策以及降温手段，持续膨胀的楼市泡沫终于开始减速。然而楼市泡沫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因此想要彻底消除中国楼市泡沫，也不是靠着短暂的楼市政策就能够解决。从国际对比来看，日本在房产泡沫最严重的1989年，居民新增房贷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没有超过 3%， 而中国2015年达到 5.5%。 美国金融危机前，新增房贷占国民生产峰值为 8%， 而中国2016年上半年新增房贷与公积金贷款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已达到 8.6%。中国的房贷余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目前约为 25%， 已达到日本地产泡沫顶峰时的水平。中国房地产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411%， 远高于全球260%的平均水平。路透社引述有关方面专家的观点，报道指出，刚刚在北京举行的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会议虽未提及地产问题，却与地产息息相关。作为经济一大实质性的支柱产业，经济去杠杆意味着房地产也需要去杠杆。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专题节目《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中国独立作家、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病英年早逝。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作是中国文坛黑马的刘晓波，随1989年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而走上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从文学批评转向了对中国民主建设的政治思考。他因此而四次入狱，但刘晓波的政治理念不仅为中国政府所不容，而且在中国海内外民主活动人士当中也并非没有争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电话采访刘晓波夫妇的好友，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教授，目前在纽约新学院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徐有余先生。徐有余先生认为，刘晓波留给后人的最重要精神遗产，既是他的政治理念，更是他的和平理性。
就首先来谈一谈您印象中的刘晓波。那您与刘晓波夫妇是怎么样相识的？您印象中的刘晓波是怎么样一个人？
我认识刘晓波比较晚，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就非常出名了，很多人都认识他，但很长时间我跟他并不是私人朋友。当然我知道他的观点，也知道他这个人，因为大家谈论他很多的，我是通过看他的作品才认识他的。我认识他是八九运动之后的事情，那时候他有一个关于六四的公开信呼吁书，要请我参加签名吧，他来找我，这样认识的。后来跟刘晓波以及他的妻子刘霞就认识了，后来关系就比较密切了。
那这个期间你觉得刘晓波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从在中国政府眼中，他首先他最后的罪名就是颠覆国家政权，那么也是被看作国家的头号敌人了。在您的接触中，刘晓波是怎样一个人？
在中国政府想把他形容成是一个很凶恶的人，在我跟他接触中，我觉得我的印象刚好相反。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我觉得刘晓波是一个很善于自我修养、自我改进的人，他的变化很大。 因为以前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虽然跟他不是私人朋友，但是关于他的事情也了解的不少，也看过他的回忆录，觉得他是一个个性张扬，说话是锋芒毕露，批评人很尖锐，甚至很语言很尖刻的这种人。后来当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谦虚平和，说话很温和，而且很善于体贴人的这样一个人。我后来跟他打交道，后来时间越来越长，感到他这种变化是越来越大的。他考虑问题经常站到对方的立场着想，这么考虑问题的人，其实在政治上我觉得他也是这样。他坚持的政治路线是一个很温和很理性的路线，中国政府把他涂抹成一个很凶恶的敌人，完全是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误导自己的一个说法。
那您提到刘晓波的先后有一个变化，那您把他这个变化的这个转折点放在哪一个时段呢？就是您觉得他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促使他有了这样的转变？
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明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有自我反思跟自我批判能力的人。我觉得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八九运动之后，我们从他写的回忆录里边就能看出来，他在他以前是很鄙视世俗的东西的，是对日常的习惯是一个轻蔑的态度的。后来他在八九之后，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很多行为是不当的，自己很举止言论也是不当的，他有那种非常非常深的忏悔跟反省的这种东西。这种忏悔跟反省就导致他除了认识上的变化以外，他的性格性情个性也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不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是一个比较逐渐变化漫长的这种过程。
对，
而总的来说呢，大概应该是在八九年六四之前跟八九年六四之后。
刘晓波最大的一个罪名就是他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您是这个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的签署人之一，您当时为什么要签这个零八宪章？是什么东西促使您这一份纲领性文件是可以接受的？
我之所以签署他，我觉得他没有任何错误的东西，没有任何在违反法律的东西。我首先想声明，我是认真的看过他的文本，我再三考虑以后才签署的。我不但没有发现他任何违法的东西，我觉得他首先是符合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也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跟保证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有个别提法，我觉得怕引起误解，怕别人会认为言辞激烈，我是当面跟刘晓波提出最好做修改，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违法，但是我觉得措辞更平和更平稳一些可能更好一点。刘晓波全部接受了我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不但不违法，而且在政治安全上面还考虑了比较高的安全系数才做出这么一个文本的。我最想告诉人们的就是，比方北京市高级法院判处刘晓波，判决就是说刘晓波的罪证进行反革命煽动，就是在零八宪章里面提出未来中国的国体可以考虑是联邦制度，这是一个罪名。但我就想指出的是，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自己就有这种主张，就主张要实行联邦制，而且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考虑中国新的国体的时候也考虑过联邦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所谓可以考虑选择的一种国体的方式。刘晓波东西跟这东西是一致的，如果这可以作为证据的话，中国共产党也是罪人了。所以我在签署之前，我是认真负责的考虑过零八宪章的文本，我觉得它不但没有问题，而且还打了很高的保险系数，是一个非常温和非常理性的东西，这里面我看不出有丝毫的问题，除非是中共当局最后做的那样，欲加之罪何患不辞，把自己党代表大会做的决议同样的观点也作为一个罪证进行宣布，这不但是违法的不合理的，而且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刘晓波呢，由于中国舆论的封锁呢，中国国内其实对刘晓波其人其事的了解的人呢非常的有限。那刘晓波2009年在法庭上有一个最后的陈述，他在这个陈述里面提出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呢，后来在海内外的这些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中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次呢，刘晓波至死呢也没实现他的最后的愿望，就是带妻子刘霞和七弟刘威一起出国治病。他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也在网上引起不少评论，有人 就说呢，是他的死也是这种非暴力变革理念的这个终结，您怎么看？
我是不同意这一点的。我觉得非暴力反抗、非暴力维权运动，当然当局拒绝用和平的、理性的方式来对待民众的不满跟这种抗议，这是一回事。但是能不能说现在非暴力运动已经失败了呢？如果我们假定说失败，那我们逻辑上又应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应该采取暴力的反抗跟革命的行动吗？我坚决反对这一点的，觉得非暴力反抗它在漫长的斗争过程中间受到了挫折，没有很快的取得成功。这现在至少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证明，它已经证明它此路不通，我觉得还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
刘晓波之死呢，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少批评。那您觉得围绕刘晓波生命最后时刻的这场就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这种对峙、这种较量，是否会留下一些痕迹？还是说，大家该抗议的抗议，驳斥的驳斥之后，就再重新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有了？
这很难说。我可以是这么说吧。中国政府的很多做法，他抗拒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些基本的准则，他抗拒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这些东西他跟西方价值观是有一个对抗。他对抗的其实不是西方的价值观，而是联合国宣言、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权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规定，体现了人类有一个关于政治文明有一个共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集团对这一点他是采取一个抗拒的态度的，但这种抗拒我觉得是一般就长期存在，但是这一次关于刘晓波的事件就表现得特别尖锐、特别突出，我觉得特别引人注目。他以前从来就这么做，但是因为这一次是有关于涉及到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表现得那么违反人道、那么违反人之常情，我觉得就使这种冲突更加尖锐化了，这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我觉得给我们也形成了很大的震撼，看各种评论跟报章杂志的文章也能看出来，也给西方人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冲击跟震撼。那意思就是大家都会感到为什么能这么做呢？这是任何人都做不出来的事情啊，很多违反人性的政权、违反人性的这些政治家他也不至于做到这一步啊，因为有的时候做事情是有一个底线的，你突破它对自己也没有意义，而且那种形象是太糟糕了。所以我觉得这点我觉得给西方社会形成了一个震撼。至于西方的政治家、西方的民众、西方的国家人士会不会从刘晓波这个事件里面得出一些应有的结论，我看是要因人而异。对于有些虚情主义的政治家，一味妥协、一味看到中国政府的钱袋子的政治家，他这件事也许他表示了一些抗议以后也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西方社会是一个整体，他其他的人士、其他的民众，我觉得根据现在反应看起来，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淡忘掉这件事情的。至于西方的政治领袖，他从这件事里面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教训，跟中国打交道只看经济交往，还是要考虑到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反人道的主要的反对势力或者反对势力的大本营，联系到比方中国对北朝鲜的支持这情况来看，我觉得这是西方政治家这是考验他们政治智慧的时候了。
刘晓波已经去世，那么在您看来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我觉得刘晓波不论是受到多么残酷的打压，他仍然坚持一个和平理性的态度，我这一点是留给我们最大的这种精神遗产。当然同时刘晓波作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文艺评论家，他对学术理论有很大的洞察力跟贡献，后来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为了中国的人权事业，他转向了思考中国的政治，最后得出了中国走宪政民主的道路，走一条和平渐进的达到民主自由目标的道路，这种他的具体的政治主张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用的。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他具体的政治主张，他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跟有意义的，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种精神气质、这种提倡和平理性的手段，这种这两方面我觉得他是主要的贡献，也是我们的主要的遗产。
刘霞呢，在刘晓波最后一次入狱之后呢，处于一个被软禁的状态，与外部世界几乎完全隔绝。那您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和胡佳还有郝建他们一道三个人闯过看守去看望刘霞。您当时看到的刘霞，您还记得当时的场景？
完全记得，那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时刻。我觉得那个场面可以用令人心酸和令人心碎的这种东西来形容。刘霞因为她是被长期监禁隔离，长期一个人生活在孤立无援的无助的这种状况，见了我们这些好朋友跟老朋友，她非常激动非常高兴。其实当然也知道我们那次见面会对她带来不利的结果，那警察最后对这件事情的报复一定会落到她的头上，这是我们很清楚，但是他也顾不得这一点了。他那种激动，他那种想告诉我们他受到了所有的迫害跟压制，他对这朋友的思念，到那时候我觉得激动的就泣不成声，我觉得他很难说出来话。他说的话我有些能听清楚，有些能听不清楚。他实际上我能感觉到他想倾诉他受到的一些苦痛，但是呢又激动的是很难于表达，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中。
这是五年之后今天的刘霞处于什么状态也是可想而知
了。可想而知，完全可想而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处在一个更无助更痛苦的这种状况。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教授，目前在纽约新学院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徐有余先生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专题节目《法国生活》。
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Pierre Bourdieu 从阶级审美意向的研究到政治辩论。法国社会学家 Pierre Bourdieu 以美学品味的议题为基础，发展出他的社会阶层化理论。在1984年的作品《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 Pierre Bourdieu 声称一个人的审美意向描绘了这个人的地位，并且让他与更低层的群体产生距离。他推测这些意象是在个人童年时代所内化的，并且引导年轻人朝向他们适当的社会地位，朝向适合于他们的行为以及对其他行为的厌恶。Pierre Bourdieu 认为审美意象的发展绝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出身，而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积累资本和经验。文化资本的取得大多数取决于全面早期及潜移默化的学习，这是从人们生命最早阶段就在家庭内进行的。Pierre Bourdieu 的理论是说，阶级派系将审美偏好传授给他们的年轻成员。阶级派系是由不同程度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所构成的一个组合所决定。他很早就强调文化资本的宰制地位，借由陈述文化资本标示了阶级之间的差异。 Pierre Bourdieu 的人类学作品主要分析的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机制，他反对马克思论者的分析，批评马克思论将经济因素放在首要地位。他强调社会行动者积极实施和参与他们的文化生产的能力。Pierre Bourdieu 的作品受到许多传统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他将他们整合到自己的理论当中。从韦伯那里，他继续关注社会生活中宰制和象征体系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秩序的概念。这最终由 Pierre Bourdieu 转变成一套场域理论。 从卡尔马克思那里 Pierre Bourdieu 得到的一种对社会的理解方式，将社会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东西就是关系，这不是介于能动者之间的互动，也不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客观的关系，它的存在独立于个体的意识与意愿之外。它需要从辩证角度发展源自于社会实践的社会理论，从涂尔干那里最后经由牟斯和 Levi-Strauss， Pierre Bourdieu 继承了一定的结构主义对于社会结构自我复制的倾向，这基于对象征结构和分类形式的分析。Pierre Bourdieu 也受到路德维希·维根斯坦的影响，他指出维根斯坦可能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最大的哲学家，对于几次重大的知识困乏时代，他就像救世主一般。另外，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在 Pierre Bourdieu 将理论建构聚焦于身体、行动和实践意向这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Pierre Bourdieu 在早期著作中反对将社会学用来支持政治激进主义，强调社会学就像一个严肃学科的重要性。晚期作品中可见他成为法国政治辩论的焦点人物，这引发了一个议题，社会学家是否具有在政治上将他的研究延伸到公共领域的责任。他兴致勃勃地投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思考他的作品在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政治意涵。在他1960年代的早期作品和他后来的作品之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 Pierre Bourdieu 主要关注的是全球化的影响，并关注那些从中受益最少的人们。在1990年代 Pierre Bourdieu 逐渐参与政治辩论，渐渐成了法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题目是 Pierre Bourdieu 从阶级审美意向研究到政治论辩，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继续遵守伊朗核协定，但新增加制裁措施。美国宣布增发季节性外国工人签证。中印边界对峙持续，印度呼吁对话，中国向边界集结兵力。中国向美国出口3亿磅鸡肉，华人担心含有激素不敢买。习近平要求加快对外开放速度，更多开放外国进口和投资。日本老字号酒厂8月将在上海开张。蔡英文政府追讨8亿6000万元，国民党将向法院起诉。一传媒出售港台杂志，评论担忧该传媒将失去敢言的作风。韩国国会通过谴责朝鲜议案，警告朝方如果一意孤行，金正恩政权将永久消失。法国开发的自动驾驶巴士今天在东京实际测试。英国作家奥斯汀逝世200周年，英国央行发行奥斯汀肖像货币。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也感谢发挥时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最后我们为您播放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 Catherine 演唱的歌曲，祝您工作生活愉快。
Je sais, je sais, I love you, I love you.Il y a de la rumba dans l'air, le smoking de travers. Je te suis pas dans cette galère.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Tu cherches des morceaux d'hier, pépère, dans des gravats d'avant-guerre. Casino, c'est qu'un tas de pierres.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Branche un peu tes écouteurs par ici, la mer est déjà repartie. Le vieux casino démoli, c'est fini. Pépère, t'aurais pas comme une vieille nostalgie de Guili Guili Bugatti, de oh la la la, de soirée de gala Riviera. Y'a de la rumba dans l'air, le smoking de travers, je te suis pas dans cette galère,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tu cherches des morceaux d'hier pépère, dans des gravats d'avant-guerre, le casino c'est qu'un tas de pierres,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Marine, tout à l'anguille pour nuit de Chine, sur les banquettes de Moleskine, des limousines. Écoutez l'histoire entre Trouville et Dinard, d'un long baiser fini, c'est trop tard. Les mains sur le satin, caresse du matin au chagrin. Y'a de la rumba dans l'air, le smoking de travers, je te suis pas dans cette galère,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